遭遇。有一次呢，这个我的女孩子，第二女孩子，在礼拜堂呢，弹琴。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基督书院有一个师班，那个时候基督书院的师班导师在台湾省也算是很强一个师班，所以经常的有人请他们到那个地方去现场。那么有一次呢，他们被台中请去了，准备在台中现场。那么我的女孩子呢，她是担当伴奏。那么因为呢比较大的一个曲子，所以需要把自己练熟了以后呢，才能够这个果效才会好。那么所以他就利用一点时间呢，在礼拜堂用礼拜堂的钢琴在那里练习，那一天晚上准备在台中的用的一个曲子。那么他在练习的时候呢，教会来到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呢，她也想呢来用这个琴来去这个来去练习她的琴。那么因着这样的缘故呢，年纪就跟年纪小了，所以不免呢就会起争执。所以这个女孩子就给我女儿说，她说你让我弹了，你弹了很久吧，你让我弹弹嘛。那么我的女孩子呢就说，我刚刚才来弹的，而且今天晚上呢时间就要到了，所以我现在需要练习。她说呢，你住在礼拜堂，你早也可以弹，晚也可以弹嘛，那么你呢现在让我弹一弹，你什么不可以呢？我女孩子说，我实在告诉你，我虽然住在礼拜堂呢，但是我早也没有来弹，晚也没有来弹，我今天我刚刚才来弹这个琴。那么这个女孩子呢，她说谁相信你早没有来弹，晚也没有来弹呢？你住在礼拜堂，你岂不是呢这个近水楼台先得月呢？那么你天天就在那里弹，天天就在那里练习。那么我的女孩子说，没有了，我是今天因为晚上的需要，我才在这个地方练习这个琴呢。这个那个女孩子呢就火了，她说叫你起来让我一下你不肯，她就是拉这个我女儿的手了。那么我女儿的这个时候呢，血气会引起血气的，她就把琴呢打下来了，以后告诉她说，这个琴是我爸爸买的，我爸爸送的。那么为什么我的女孩子会讲这样的话呢？因为有一次啊，我到日本去传道的时候呢，那么日本的教会送给我一点的这个奉献礼。那么我就想呢，教会没有钢琴，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短处，所以我就想用着这一点钱呢，那么来买一个钢琴来送给这个礼拜堂，好叫礼拜堂不会没有琴。可是啊，我想这个钱也是由这个教会送给我，那么所以呢，我就说你们，我买这个钢琴的时候还是要写你们教会的名字，说呢这个钢琴是由你们教会来赠送的。那么他们当时他们并不接受了，以后我说你们这样接受的话呢，没有什么不可以，而且呢因为这样实在是你们赠送的，所以入关的时候呢，也许呢海关因为是教会送给教会的，或者呢这个税金或者什么可以省一点。结果这个教会就按照这样做了，后来呢这个礼琴呢运到了台北，就在台北南京东礼拜堂做用处了。那么我的女儿为什么会说告诉那个女孩子这个钢琴是我爸爸送的呢，我爸爸买的呢？那么可能呢，我把这件事情讲给我家里面的儿女们听。那么按照圣经里面的教导，左手所做的不要叫右手知道。那么既然左手所做的不要叫右手知道，怎么能够去叫自己的家人知道呢？那么可见的这个岂不是不合乎圣经吗？所以我想呢，我要给我儿女知道呢，我想这就是一种家教。那么为什么一种家教呢？因为盼望我孩子们将来长大了也能够学爸爸的榜样，就是说呢，如果有什么应该纪念到教会。那么没有想到呢，我这样做呢也许不够智慧，那么或者是给魔鬼留地步呢。因为如此呢，所以两个女孩子在争执的时候呢，那么我的女孩子一生气就说，这个钢琴是我爸爸送的，是我爸爸买的。 那么他借助这样呢来表示说，这个钢琴是我们有份，你怎么可以来跟我争呢？那没有想到这个女孩子呢听见了以后呢，她不声不响就走了。第二天早晨呢，她就印了很多的传单，礼拜天是礼拜天，来的人每一个人一张。那么这边船长讲什么话呢？这边船长讲到吴勇长老呢不要脸。那么为什么不要脸呢？因为他拿教会的钱，这个钢琴虽然说是他送的，但是也是教会给他的钱他才送的。那么当然呢，这个是女孩子不懂事的，那么所以这样没有想到他这样说的有错误，因为我并没有拿教会的钱。那么而且呢这个钢琴也实实在在是我在日本做工的工价那么说换来的。那可是没有想到呢，这件事情呢就给撒旦有一个机会，借着这个机会呢那就给我攻击。那你想呢，那个时候啊，我的看见每一个人一张有这么一个东西，我生疏吗？生疏吗？各位，我曾经看见一件事，有一个教授啊，他在这个教书的时候，神学院教书的时候，突然间有人家告诉这个教授，外面有一个太太要找你。那么这个教授呢，他说现在你叫他等，他说不能等，他有很紧急的事情要找你。那么这个教授呢，就叫学生原谅，暂时把课停下来，以后呢就说你们请他进来呀。结果呢，就看见一个妇人抱着一个生下来不久的婴孩，这个教授就问他说，他说你找我，他说是啊，我找你。那么他说你找我什么事呢？他说怎么事？你看看，就是把这个手上抱的婴孩，这是你罪恶所种的种子，你说我找你什么事？他呢就把这个孩子呢往教授的面前一扔，以后哈哈哈笑了，他就走了。那么这个教授呢，马上用手就把这个婴孩接起来，如果不接起来呢，这个婴孩掉在地上呢真是要摔死。可是那些学生呢，就大家就鄙视了，原来呢狼披羊皮，你看这个婴孩原来是他罪恶所做的种子，罪恶所种的种子。那么这个学生还听他讲课吗？像这样的人还能够听他吗？所以一哄就而散了。后来呢，这个教授呢，他就把这个婴孩抱着回家去，满脸的羞辱，回家去呢，也不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会遇见这么一件事呢？因为这个女人她实在是不认识他，那么怎么会说她的婴孩是她罪恶所种的种子呢？但是这个教授呢，也不能回到学校去教书了，因为学生已经把他当作呢一个罪大恶极的人呢，所以不愿意再听他讲道了。所以呢，他就在家里面来看顾这孩子。有一天，他实在是忍不住了，他跑到这个森林里面去，抱住这个婴孩，跪在那个地方半死，跟神半交舌，问神为什么？为什么？神在他心里面给他一个感动，我要教你休息一个功课，在受苦的时候，你能够不作声。各位，我们常常在圣经里面看见温柔，温柔这两个字，温柔这两个字，我听说的在原文里面是牛的那一根轭。那么为什么用牛的那一根轭来去做温柔呢？因为这个主人把这个轭一放在牛的颈项上，这个牛呢它安静，能够不作声。所以什么叫做温柔呢？温柔就是在受苦的时候能够不作声。今天呢，我们常常有人会把一根轭放在我们颈项，或者是误会的轭，或者是毁谤的轭，或者是冤枉的轭，或者是批评的恶，来摆在我们的颈项上面。那么所谓温柔呢，就是在这样受苦的时候能够不出声。所以我记得我所看见的那一件事呢，我就想到说，今天呢这位女孩子她呢写了这么一个传单，每一个人的上说我不要脸。那么一方面这个女孩子年纪小不懂事， 一方面呢，如果他懂事，他故意这样做，他我们在受苦也应该休息温柔这两个字，就在受苦的时候不为自己生冤，不为自己生辩，不作声，这才是真正是为着温柔。这是我在传道的路程上面也曾经遭遇到这样的一件不明不白的事情。第二件呢，有一天呢，这个有一位姐妹叫肖格英姐妹，那么这位姐妹到今天还在教会，那么一同走这条天路。她呢有一天要我去给一个病人祷告，那么那个病人呢是在中心诊所给病人祷告，那么我当然呢就跟她去了。那么这是一个病人，这当时 CAT 民航队里面一个高级的职员，那么年纪很大。我去给他祷告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病人呢他已经在医院好多天了，很不舒服。那么我简单给他讲了一点圣经，简单呢给他做了一两个见证，后来呢我就说你眼睛闭着，我为你祷告。那么在祷告的时候呢，我就听见旁边有人就说哎呀哎呀怎么办怎么办，我就听见那个老先生一直呢，那么以后呢我就赶紧呢结束，把眼睛一展开呢，不得了，看见这个老先生在吐血，一口一口的落出来，一口一口的落出来。那么旁边的人呢就胖胖胖就走，因为大概要去追护士，要去追医生，因为一位说这个病实在严重了。那么我看见那个光景呢，我话讲不出来。为什么话讲不出来呢？为什么早不吐晚不吐，正在我祷告的时候你在吐？那么人家岂不是说这个吴勇弟兄给人家祷告是给人家祷告吐血的，是不是有这样呢？那么旁边呢是萧太太，那么萧太太看见这个光景呢，她呢我想呢，虽然她如此没有口没有这么讲呢，可是我自己呢会乱猜，他肚子里面也许想呢，早知道呢吴勇弟兄祷告叫人吐血的，我就不会找他来了。我这个话是我自己想的了，并不是萧太太他有这个意思。那么后来呢医生就来了，来了就赶紧呢要给他急救了，就赶紧呢要给他的诊断了。那么我想呢那个时候溜掉是最好的机会。为什么溜掉是最好的机会呢？因为他们的视线已经都集中在这病人跟医生的身上，这个视线呢不会集中在我的身上了。那么所以呢，如果这个时候呢悄悄地走出来了，没有一个人会发觉，那么我呢就跟这个肖太太呢就走出了这个病房。肖太太对我一句话也没有说，我对她的一句话也没有说，那么只有说什么呢，那就回去吧，又就回来了。老实说，那一天晚上我晚饭吃不好，晚饭吃不好。那一天晚上呢我睡觉也睡不好。为什么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睡不好呢？因为这件事情在我心里面印象太过深刻。那么所以印象太过深刻的就是说给我刺激太深。为什么刺激太深？因为正在祷告的时候人吐血，你看这个刺激怎么不会深呢？深，哎呀，我就在那个地方问神，可是神回我的话呢，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但是我内心的里面给神绊脚石，我眼睛看见这种光景，我怎么能够不怕呢？不能不怕呢。那么以后呢就到第二天了，可是到第二天早晨的时候啊，这一个病人的这个孙女，她是在我们教会的唱诗班，就给我打一个电话了。她说吴长老啊，我爷爷叫我打电话给你。哎呀，我里头呢就紧张起来了。为什么紧张起来呢？因为我给他祷告了吐血，那是不是要他打电话给我，要来去责问我这件事呢？那么我说哈哈，你爷爷打电话叫你打电话给我，那么到底有什么事啊？那么我心里面预备好了要领受呢，或者他的冷言冷语了，或者他的热言热语了。其实不是，这个女孩子呢他怎么说呢？他说吴长老啊，我爷爷叫我打电话来给你说谢谢。哎呀，我说这位老先生啊，涵养这么深，给他祷告的吐数学还要给我说谢谢啊，这个老先生那真是了不起。那么当时我说哎呀，不要谢了不要谢了啊，应该的应该的。可是这个女孩子又说了，她说我爷爷呢 他说叫你再去一趟。以后呢，我就很奇怪，昨天我的祷告不但不见好，而且呢还吐血，医生看我严重，我再去一趟做什么呢？哎，以后呢，这个女孩子就给我说了，她说啊，你昨天祷告她吐血就没有事了，因为她满胃的里面的淤血，她下不来，她也上不去，所以整个人觉得难过的不得了。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呢，你祷告了，他把这些污血一吐出来呢，他今天整个人完全都轻松了。那么所以呢，我爷爷就在说，祷告真是有果效了，哎，神的怜悯临到他身上，他整个人呢已经好像完全好转过来了。所以他叫我打电话给你，叫我呢通知你，你再去一趟。那么我立刻呢就给肖太太打一个电话。为了这件事情感谢主，因为我知道肖太太一定也很着急，一定也很担忧。那么我打一个电话呢，盼望肖太太呢也能够这件事情能够就松懈下来。那我就到医院去了。我到医院去了以后呢，我看见这位吴老先生，哎呀，他把我的手握住，他的满脸的春风，给我讲了许多见证的事，感谢的事。哎呀，我就在那个地方呢，就大大的感谢主。这也是我传道的一件遭遇。所以有时候啊，我们不要看眼前，我们应该看眼后。可是人没有办法，耶稣才有办法。耶稣不但能够看现在，耶稣也能够看将来，而我们人只能够看现在，我们人不能够看将来，我们只能够看发生的新事实，我们不能够看那个发生事实的后因，我们看不出来。所以那一天晚上呢，我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原因就在这里。所以一个属神的人，我们应该呢休息一个功课，这个功课就是说我们的心跟神连在一起。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了什么，与耶稣一同坐在天上。明明我们今天我们的心，我们身体在地上，我们的心也在地上，我们的心怎么会在天上呢？可是啊，这个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宝贝在那里呢，心也就在那里。这句话我从前不明白，以后我就明白了。为什么我明白呢？因为有一天呢，我到飞机场去送人的时候，我就看见了妈妈在送儿子呢到国外留学，那么母子呢两个人在那依依不舍。到了航空公司在报告了，飞机就要起飞了，请客人呢现在就进到这个候机室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母子不得不分开了。但是有时候听见那个母亲对孩子说，他的孩子啊，你去了我也跟你去了。其实他孩子走了，他还在这个台湾，怎么说他去他也跟他去呢？缘故是这样，孩子是他的宝贝，所以宝贝到了那里，他就心就跟他到那里。所以你看看从前金门炮战的时候呢，你看金门紧张，这个在台北呢过了一条水，可是那里的父母为什么跟着紧张呢？因为他的宝贝在金门，他的心就跟在金门，心跟在金门呢，所以金门紧张呢，他的心就紧张起来了。所以我就了解什么叫做宝贝在那里，心也就在那里。传道人呢，今天神的儿女要休息这个功课，主在天上，我们的心也跟在天上。如果我们的心也跟在天上，地上怎么样动，我们的心不会动，地上怎么样摇，我们的心也不会跟着摇。没有想到呢，我的灵性没有到那个地步，所以呢，看见老先生当场吐血的时候呢，我的心就受不了了。所以啊，真是应该追求到一个地步，宝贝在那里，心也就跟着在那里。以后呢，这一件事变成一个很勇美，一个很美好的一个见证。所以感谢主恩典，这是我传道又是一件遭遇。那么我在传道又有一件遭遇，有一天青年会的总干事给我打一个电话，他说你赶紧过来看，赶紧过来看。过来看什么呢？他自己过来看就知道了。后来呢，我就到青年会去了，我一看不得了，那个青年会的礼堂呢切了一边，那个屋顶呢已经熏了一大半，因为昨天台风经过了，把那一个青年会的礼堂破坏了。因为破坏的缘故呢，所以呢礼堂里面就通天。通天青年会总干事就给我说，他说我们已经报告公务局了， 公务局已经要来勘察了。如果勘察这一个礼堂是危楼呢，那么这个礼拜你们就不能够聚会了，所以你们呢应该赶紧想办法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有三四百人，你看这三四百人要的地点也不是一个小地点，要一个大地点，那么你临时到哪里去找一个大地点呢？所以半天呢我真的都说不出话来。后来啊，那一天晚上是一个祷告聚会，大家跪在那里，抬起头来可以看见天上的星星，你信不信？那么结果呢，很久呢都没有一个人开口，没有人开口。那么如果有开口呢，就开在听见小小的声音，主啊，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那真的怎么办嘛？因为这个礼拜天，今天礼拜四了，明天礼拜五了，后天礼拜六了，再过后天呢，那就是礼拜天了。那只有两天的光景，你到哪里去想办法找一个能够容三四百人的地方，到那里去继续做礼拜呢？所以当然了，有的人就觉得怎么办？可是正在那个时候呢，没有想到我那人开口了，他给主说什么呢？他说，主啊，我知道你会怎么办。是其他人就说，主啊怎么办？我那人是祷告说，主啊，我知道你会怎么办。哎呀，短短的一两个字，一句话，给我内心的里面浩大的安慰。因为他是主，我们是仆人，现在发生事了，不是仆人在着急，是主人的责任。所以呢，我知道你会怎么办，主真是知道会怎么办。为什么呢？因为属灵的事情没有太难的，属灵的事情呢没有来不及的，属灵的事情呢没有做不到的。因为神，所谓神就这样，所以他的名字叫做奇妙。为什么叫做奇妙呢？奇妙这两个字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用过，他名称为奇妙，这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么什么叫做奇妙呢？奇妙就是说世界的言语跟世界的文字呢，你描述不出来。奇妙这两个字呢，就是我们这个有限的头脑呢，我们度斥不出来，对不对？这叫做奇妙。我们今天之所谓神的名字叫奇妙呢，那你怎么知道呢？就从万有去看，你看见他造天造地就多么奇妙，你看见他造我们的人体，人体多么奇妙，你看见他的形式多么奇妙。所以我们今天只能够知道奇妙一点点，从天地去看他的奇妙，从人体去看他的奇妙，所以他实在是看为奇妙。所以啊，哎呀，我知道你会怎么办，因为这位奇妙的主呢，他是做奇妙的事，他会怎么办？所以那个内心呢，本来像在汪洋大海在波浪里面翻腾一样的，突然间呢就安定下来了。为什么安定下来？因为他知道怎么办。后来啊，第二天青年会呢要等这一个公务局的勘察，要做报告。那么我呢第二天呢很早起来，就去坐在青年会那个破漏的一个礼拜堂，要等这个青年会的总干事来吩咐说这个礼拜能够不能够聚会。那么等到八点钟过去了，青年会总干事没有来，等到九点钟稍许过了，青年会的总干事也没有来。后来呢，我很奇妙，就被一个不能解析的力量催促出去，带领出去。我就很下意识的，我是很没有目的的，就望着徐昌街走，走到一个龙堂的时候呢，我就转进去了，就看见那里一个梯子，我就从梯子的上面呢就爬上去了。爬上去了就看见了一个很大的空间，有一个老先生在那个地方扫地。我就问他了，老先生啊，这里一个大礼堂是做什么用处的？他说这里本来不是礼堂啊，本来呢是各种一间一间的租给人家做办公厅，那么后来呢那些办公厅因为好的地方就搬走了，所以呢结果呢这里就腾空了。以后我们老板就说呢，就把它弄成一个大间，那么好在这个地方呢中午呢做自研的一个食堂。哦，我说是这样啊，那么你们负责人在哪里呢？他说在楼下第几室，你就可以看见他，姓刘。那么我就下去了，就找那位刘先生，我就自己介绍，刘先生啊，我是对面青年会来的。他说你有什么事？我说昨天前天呢，这个 台风吹过呢，那么把我们那个礼堂呢已经吹垮了，把这个屋顶呢已经熏了一大半了，所以呢那个房子呢现在本来我们在那里做礼拜，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不能做礼拜了，那么礼拜天我们有几百个人要聚会，现在就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我刚才到你们楼上看见了你们这里一个空间，不知道你们礼拜天早晨可以不可以借给我们，让我们到这个地方做礼拜。谁也很难能够想象得到，这位刘先生呢，他没有问我说你要用多久，他也没有问我说你礼拜到底是做什么，你也没有问我说你们礼拜到底有什么内容，他什么都没有问，他只有给我讲一句话，说什么呢？他说要来你就来吧，反正我们是邻居，那么就用嘛，何必这么要计较什么呢？你们这个礼拜就开始用吧。哎呀，我就握住他的手，紧紧的，就千谢万谢，不知道讲了多少谢。那么我就冲出来了，冲出来了以后呢，我就看见了青年会的总干事。那么青年会总干事呢，就给我说，他说某人啊，公务局通知来了，这个礼堂现在不能用了，因为要重修了以后才能够用了。我说不要紧了，那个神给我们预备了地方了，我们这个礼拜呢就可以搬过去了，而且不是很远，就在对面就是了。青年会总干事钟启安先生他愣在那里，你本事这么大，那个这些说有马上就有了啊，说是马上就说是了。其实神本来就是这样嘛，神本来就是无所不有嘛，神本来呢他的名字叫做是嘛，所谓是是什么，你要什么他就是什么嘛，有什么。后来呢我们那一个礼拜呢就这样平平安安的就搬到徐长街建业大楼，就在那里开始做礼拜了。弟兄姐妹听见这么一件事呢，尤其是那一些那一天晚上来祷告的人，有的人说主啊这怎么办怎么办，但是我那人说主啊我知道你要怎么办，那真是他知道主要怎么办，因为主负责任嘛，我们不过是他的仆人嘛，我们不过是他用的嘛，所以事情的发生当然他负责任嘛。所以啊，没有想到呢，我们一再建业大楼聚会，一聚会的聚会了很多很多年以后呢，我们才搬到了这一个林森南路，自己买了地方用在那个地方，一直到现在。所以各位，我们从这个地方看，神多可靠，神呢多信实，神呢他负担我们一切所有的责任，担待我们一切所有的难处，我们不过是他的仆人，我们只能够呢把大小事完全来到他的跟前，陈明诉说在他的面前，神自然他会替我们挑担。所以借着这个建业大楼给我们继续做礼拜的，给弟兄姐妹的信心再一次操练，再一次得到很大的造就，感谢赞美主。
要考虑生活的方式，因为一般教会有两种生活的方式，一种生活的方式就是固定的按月让教会一个固定的数目的供应他的需要，一种是无定的，就是他仰望神，让神感动人来供应他的一个需要。那么这两种生活的方式呢各有千秋，不能够说是哪一种强哪一种弱，哪一种好哪一种坏，因为各有强各有弱，各有好各有坏。那么既然这一件生活很实际的问题，所以我想应该好好的问主，让主给我引导，让主给我启示，因为如果是主的引导启示，这是个最美的。所以我们就为着这件事情祷告，神就用作以列王上以利亚的事情给我们答复，因为当时神叫以利亚到基利奇旁去，要叫乌鸦来养活他，所以既然用乌鸦养活呢，我想这个就是要叫这个我过着一个无定的生活。那么这个无定的生活过了许多年了，后来教会知道了，那个时候我们家里一共十几口人，除了自己孩子的以外呢，还有的接待人住在我们家里面。所以呢，既然有这么多口人呢，无定的生活有时候未免会紧张，所以教会们就经过讨论，拟了一个制度。这个制度就是说， 传道的多少钱，太太多少钱，儿女多少钱，儿女就是按照教育的程度，大学、中学跟小学来去规定他的数目。这个制度拟好了以后呢，教会弟兄姊妹的爱心就把几个月的一个供给的就送到我家里来了。那么弟兄姊妹的爱心，如果你拒绝，要辜负弟兄姊妹的爱心；如果你接受呢，那么要违反神起初以来给我的一个引导。所以那个时候在两难之间呢，不知道怎么样处决。后来呢，我就说，那么既然弟兄姊妹这么爱心呢，我想我再一次把这件事情拿来问主，看看主怎么引导的，然后再来给弟兄姊妹做一个确定的一个答复。我们呢就把这件事情摆在主的跟前呢，来求来问，因为圣经里面呢有求跟有问。好像从前约书亚带以色列百姓打进到迦南地区的时候呢，那么在耶利哥城就打胜仗，可是到了埃城就打败仗。约书亚呢就觉得稀奇，既然神让我们在这个耶利哥城大城打胜仗，为什么会在埃城这个小城打败仗呢？所以呢，他就来到神的面前问，神就给他答复，因为你们中间有人娶了当面的物。后来他们就把亚干查出来了，就把亚干带到雅各谷，用石头打死他。结果神又回到他们中间，犹太人呢就在埃城的当中就打了一场美好的仗。所以有求有问，问有问就有答。所以我想呢，我们把这件要紧的事情拿来问神，神也必定会给我们一个答复。可是我们祷告了一个礼拜，没有答复，两个礼拜也没有答复。到有一天的时候呢，这个远东煤气公司给我们打电话了。为什么远东煤气公司给我们打电话呢？因为那个时候啊，我们家庭呢，做烧饭不是用电力，乃是用着这一个煤气。那么那个时候的煤气没有中央系统，都是由石油公司呢把煤气呢，那么分批给这个商人，商人呢，那么才零售这个出来。那么煤气公司给我们打电话，就说吴太太，按照这个布置的记录，你们每12天到14天就来换一桶煤气，现在呢已经17、18天了，你们为什么还没有来换煤气呢？那么吴太太说，我倒没有去记起这详细的日期，我来问问这个烧饭的人看看。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家里有一个烧饭的姐妹帮我们做饭，因为我们呢常常出去探访，有时候过了5天才回来，再来做饭呢，有时候未免就会太晚了，所以就有一位姐妹来帮助我们这个做饭。所以吴太太就问这个烧饭的姐妹说，我们去怎么样？她说，是啊，昨天早晨我在烧早饭的时候啊，这个煤气的火呢要熄了，我把这个煤气桶呢摇一摇呢，以后又燃起来了。那么到现在呢，还是火力呢还是很够很足了。吴太太就把这件事情答复这个煤气公司了，那煤气公司呢也就没有话说了。可是过了快到3、4个礼拜，煤气公司又打电话来了，说吴太太啊，已经快3、4个礼拜了，你们呢还没有来换这个煤气。吴太太说，是啊，煤气呢还是活力很足啊，大概你们这个月的分量加了多了，所以呢就给我们呢用了这么久的煤气还没有完。煤气公司认为不可能的，因为一桶装多少煤气有固定的，一桶用多少人呢也是有固定的，所以这不可能的。吴太太说，那我们现在还是用你们的煤气啊，所以呢为什么缘故能够用这么久呢，我也不知道了。后来那个煤气公司呢，他们以为我们是把煤气换成另外一家了，如果换成另外一家呢，也应该把他们煤气桶换给他们。有一天呢，他们在邻舍送这个煤气的，顺便到我们家里来看一看，那么那个煤气桶还是他们公司里，所以他们很稀奇。以后啊，他们要到石油公司再去判这个煤气的零售的时候呢，就把这件事情就传开了。以后石油公司有一个业务处的告知之言，他的母亲在我们教会， 他呢就问他的母亲，有关乎我们家里用煤气一直到了4个礼拜用不完的事情呢，他的母亲也不知道，但他要求他母亲呢带他到我们家里的厨房来看看。那么他的母亲认为这也很可以，也并不是什么秘密的事情，后来呢就带他来看，带他来看，他觉得很稀奇，那桶煤气怎么4个礼拜没有完，5个礼拜也没有完，6个礼拜也没有完，7个礼拜也没有完，8个礼拜也没有完，一直用到了近3个月。那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说神借着这个煤气来对我们做答案，对我们说话。所以啊，我就跟我那人擦伤，从前神召基甸的时候，基甸呢他要清楚他的被召是不是出于神，因为如果出于神的，神要负他的责任；如果不是出于神的，神就不能够负他的责任；如果是出于神的，神会与他同在；如果不是出于神的，神就不能够与他同在。那么基甸呢，他要清楚这一件事情呢，知道说他的蒙召是不是出于神。我想基甸这一种态度呢，也是往后我们一些蒙召备选的人应有的态度。所以他要把这一个蒙召的问题弄得一清二楚，他就求凭据，他给神说，神啊，我把羊毛放在草地的上面，如果明天早晨呢草地有露水，羊毛没有露水，我就知道这是你猜我的凭据。后来明天起来果然如此，他又向神求一个反面，他说，神啊，如果我明天起来这一个羊毛有水，草地没有水呢，我就知道这是神你自己所猜我的一个凭据。明天起来果然是如此。后来呢，基甸就清清楚楚借着这一个证据呢，知道是神所拣选他的一个证据。后来基甸呢，他就做了以色列百姓的拯救者，就救以色列百姓脱开米甸人的手。那么我想基甸能够做这样祷告，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的祷告啊。这个煤气的问题，我们向神说，神啊，如果明天煤气没有了，我们就相信这件事情是神用来对我们说话。明天早晨起来果然如此，煤气没有了，所以我们就知道神呢借着这个煤气来给我们生活的方式做一个答案，固定还是无定，来做一个处决。因着这个煤气的问题呢，我们就知道原来神呢要叫我们继续的依靠他，所以就把教会送来的钱呢原封呢就送还了。那么关于这个过无定生活，是有好的时候，但是也有坏的一个时候，有这个富足的时候，但是也有贫苦的一个时候，这就是可能的。神也是借着这样呢来操练他仆人能够专心依靠他，用信心呢来交给他。所以这一个无定的生活，如果讲起来对信心，那的确是有一个操练。那么我今天在这里呢要提几件呢关于我们也有这个贫苦的时候。那么虽然是贫苦呢，但是我们也在这贫苦的里面呢仍然有喜乐，仍然要有平安。我还是在金陵女中念书，那么金陵女中呢是一个教会的学校，他们呢对有一个规定，对于这个传道人的儿女呢，那么有一个优待，那么有一个呢特别的一个地方。那么那个学校有一个很好教会的弟兄叫胡延公弟兄，他把这件事情拿来告诉吴太太，就是说学校既然有这个规定，那么吴勇弟兄既然有这样的资格是传道人，就可以申请，那么让你的孩子呢能够得着学校这样有优待。但是吴太太很感激胡延公弟兄的好意，但是并没有就接受胡延公弟兄的好意。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吴太太顾念一件事，他担心这件事情呢会给儿女的心理受到影响。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少交钱呢，或者是没有交钱呢，这件事情传出去呢，或者是学校灵性好的人没有问题，如果灵性呢也就有问题呢，那么把这件事情传开呢，会给小孩子的心理受到影响。所以吴太太就谢辞了。 那么无缘工弟兄这一件好意呢，我们一直到今天还是对他非常的一个感激。那么所以呢，是一个做父母的人呢，对儿女们有时候也会有顾虑。那么因为有顾虑的缘故呢，所以呢，我们仍然在这件事情的上面呢，有时候也很仔细，也很当心，因为不叫儿女们呢，因着呢要得人家的优待呢，以至于心灵里面呢受到了小小的心灵受到伤损。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着这种无定生活呢，原来是在有时候呢也有一点的困难。好像说我的大儿子在小的时候，那么他呢很挑嘴，挑嘴的，所以呢我们呢对于育儿呢也没有很够的常识。那么因着这样缘故呢，这小孩子常常呢吃不下饭，那么母亲呢用尽了办法呢，那么但是他还是呢不喜欢呢吃多一点东西。那么当然了，做妈妈的人呢看小孩子的东西吃多了身体就健康，东西吃少了身体就会不健康。那后来呀，有一位姐妹，就是内地会海富生小姐呢，她到我们礼拜堂来查经。那么海姐妹呢，她在我们心灵里面呢，她实在是一个主的使女。为什么呢？因为她常常在教会查经呢，就给我们在信仰上面打定了一个很好稳固的基础。那么所以呢，教会弟兄姐妹对于这位主的使女就非常敬重，吴太太也不例外。那么他认为说，他既然知道这么多属灵的东西呢，而且对于这个身体上面的一些事呢，实际生活的事呢，他也应该都会了解。所以呢，他就把孩子挑嘴这件事情呢去请教海小姐了。那么就说呢，我孩子的这个吃不下饭，不知道怎么办呢？那么孩子呢，虽然他是终身没有出嫁，但是呢对于有一些常识他还是有的。所以他说，吴太太你就去看看，那发现他到底喜欢吃的是什么，你就把喜欢吃的东西来开他的胃口，那不就可以解决吗？那吴太太说，他最喜欢吃就是肉松。那么他说，那就很简单了，你就用肉松呢来引起他的胃口开呀。那么吴太太就不讲话了。那么后来呢，他回来，我问他，孩子挑嘴的问题呢，你请教了没有？他说请教了。我说孩子给你答复了没有呢？那么他不讲话。我说怎么样呢？孩子他常常人家对请教的问题，他总有一个答案。他说是的呀。我给他说，他告诉我说，孩子喜欢吃什么，就把他喜欢吃的东西来引起他的胃口开。我告诉他，我们孩子喜欢吃这一个肉松。他说告诉我说，那就买肉松给他吃。所以我就不讲话了。那么为什么不讲话呢？因为当然我了解了，因为我们买不起肉松。所以呢我们听了这些话的时候呢，我们脸上呢好像有一层的一个暗影。那么还有一段呢，这个母亲的爱孩子呢，我在这个地方也顺便提一提。那么我这孩子挑食怎么办呢？后来啊，南京东路跟松江路中间呢，设立了一个红绿灯。因为那个时候啊，从前车子很少的，所以根本就不需要红绿灯的。那么到了呢，设立了红绿灯呢，那么所以呢，我们觉得很稀奇，小孩就更加很稀奇。那么所以啊，吴太太呢，有时候喂饭的时候呢，就把这孩子抱到这个红绿灯的不远的地方，那么让孩子看见哦，一下子红了啊，等等又变黄了，黄了以后呢又变绿了，绿了以后呢又变红了，红了以后又变黄了，黄了以后又变绿了。那么这个小孩子呢，他很有兴趣，为什么缘故这个灯一下子会变绿呢？一下子会变黄呢？一下子会变红呢？那么所以呢，因为红绿灯呢，是比较高，他要把头抬起来来看那个红绿灯，那么嘴巴自然的就会张开。吴太太就把饭呢塞在他嘴巴的里面，那么这样呢，一开呢，一条根，那么一条根一开又一条根，然后接着这样来喂他。哎呀，这是一饭的苦心。可是呢，也是一段的爱心，
爱孩子的心，所以为了叫孩子呢多吃一点东西呢，所以他就用作这样一个苦心啊。所以做儿女的人呢，孝敬父母啊，这是不多么应该，因为母亲呢在孩子身上所用的功夫，有时候真是难以形容。所以我引起这一段呢，最主要的目的也就希望呢，这个做儿女的人呢应该想到母亲对他的爱。那么在过着这个无定的生活呢，还有什么难处呢？我们呢家里面的家具都是不是买的，都是弟兄姐妹呢那么来送的。有一天呢，有一个姐妹到我们家里来看我们的房间，那么我们的房间是单人床，为什么单人床呢？因为那个房子太小，所以呢，没大的床呢，还要摆小孩子床就摆不下去，所以摆单人床呢，那就容易摆下去了。那这个姐妹呢，就说这个单人床属于你们两个人，我们说是啊，啊，以后那个姐妹就笑笑，哎呀，你们彼此很相爱啊，所以呢，就睡这么一个窄的床。其实何况是如此，乃是地方不大，不能有双人床，我们也那个时候也不能够去买双人床，所以弟兄姐妹送给我们单人床。但是我们听见的时候呢，我们只有从心里面苦笑。为什么缘故呢？因为过着这个无定的生活，也无定生活也艰难，所以在那个时候呢，连家具我们都没有办法可以去买得起，连买一张床呢，我们都有一点的一个困难。那么再有一件事呢，就是我的大女儿，她在美国，那么我们呢也把这个大男孩也送到了这个美国来。那么送到美国来的，这是以后的日子了，生活稍许比较好的日子了。那么大女儿到美国了，这个大儿子呢也到了一个美国了。那么两个到美国的时候啊，这个大女儿呢很负责任，照顾这个弟弟。那么我们呢，因为呢他照顾这个弟弟呢，我们也就比较能够呢不分心，可以更有多时间呢在主的一个工作的上头。有一天我的大女儿她写了一封信，她说，爸爸，我想我还是嫁了吧。那么那时候她多少岁数呢？还不到21岁。那么为什么缘故要这么着急就要出嫁呢？并不是说她着急她要出嫁，那么既然不是的话，为什么她写来一封信给爸爸妈妈要求说我还是嫁了吧？因为她有一番苦心，盼望呢来减少父母的负担，因为如果嫁了，那么父母的负担就可以减轻了。那么有什么一件事叫我的大女儿她有这么一个感触呢？因为啊，我的大儿子呢在一个教会学校读书，那么在教会学校读书啊，住在宿舍的里面，中午吃饭的时候，美国人他们学生的吃饭就排队，每一个人拿一个盘子，那么到了那个分菜的地方去拿菜，那么我孩子呢也排队排在那里，拿着一个盘呢等在那里，盼望轮到他呢，他就到那里去拿菜。可是那个管伙食的人呢就来到我孩子的跟前说，某人，对不起，你的伙食钱没有交，所以今天中午呢你不能够吃这个中饭，就把他的盘子就拿下来了。那么小孩子好像说一个人拿一个饭碗，把他的饭碗就拿去了，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小孩子当然很不好意思了。为什么？因为钱没有交，那么所以呢这一个盘呢就被人家抢去。那么这样还不要紧，当天呢这个管理宿舍的人呢就叫他把铺盖整理好，整理好的话，那个管理宿舍就把那铺盖放在门口的地方，他的宿舍的这个钱呢你还没有交，所以今天晚上呢你就得想办法，你是住在这个外面。那么这小孩子吃就是问题，住也是问题，就是说起码的生活呢都出问题。所以呢后来他就打一个电话给这个姐姐， 这个姐姐听见这件事呢，心里面很不好受。那么为什么遭遇这件事呢？因为我们来不及把她的饭费跟把她的住宿费把她寄去，那么因为来不及交呢，所以这个小孩子呢当天就不能吃饭，小孩子呢当天呢就没有地方可以住宿，地方可以住宿。那么没有地方可以住宿，他现在学校在阿苏沙的地方又是很远的，跟这个大姐姐的地方也很远的，他也不能够去住在大姐姐的地方。那么如果住在大姐姐的地方上课怎么办呢？所以呢他就住在一个破车子的一个里面。那么我的女儿呢听见了这一件事，看见了这一件事呢，她是在心疼，她也是心酸，因为弟弟呢有这样一个遭遇，所以才写一封信来给我们说，我还是嫁了吧。因为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嫁了，那么父母的负担呢就可以减轻了，父母负担减轻就何至于会就不至于遇见今天这种光景呢？那么我接到他这封信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到底给他说什么呢？说是还是说不是呢？我们只有用作安慰的他的心，就是做父母的人，不告诉他我们穷，不告诉他说我们钱来不及，只有告诉他说呢，我们糊涂了，把这个事情拖延了，以至于给你们姐弟在那个地方遇见这样一个艰难。那么所以啊，无定的生活也有无定生活的一个难处，但是这些难处呢也是神许可的，唯要叫我们受苦的时候来学习他的律例，用他律例。所以诗篇里面才告诉我们说，受苦与我们有益。那么这个益处是什么呢？就是学习更多依靠仰望神属灵的功课。那么还有一件事呢也可以做追溯的，从前呢给我动手术的王医生，那么这个家庭呢他对我们很照顾，常常啊，有时候给我们送一些肉啊，送一些鱼啊，那么送一些吃的东西啊，那么来给我们好像加菜，加菜。所以这个家庭呢、啊、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我们一直到今天常常都念念不忘。有一天这一个王的医生太太，她从日本要回巴西，那么就经过洛杉矶。那个时候我已经有几个孩子在这个洛杉矶了，听见的王妈妈路过洛杉矶呢，所以他们很高兴，应该呢想念这一位照顾我们家庭的恩人，所以、啊、几个孩子们就连起来就请王妈妈吃饭。那么请王妈妈吃饭的时候呢，就在吃饭的时候呢，他们孩子就给王妈妈说了，他说王妈妈，我们小的时候在台湾如果听见你来了我们所有小孩都非常高兴，那么听见你来了我们所有小孩都非常高兴，那么为做什么样高兴呢？因为那一天我们有好东西吃了，因为王妈妈到我们家里来的时候呢从来没有空手的，不是带着这个点心，那么就是带着呢鱼跟带着肉，那么来帮助这么一个主的家庭。医生太太听见这样一件事呢，眼泪直流。为什么眼泪直流呢？因为他非常感触这些孩子们呢小时候的光景，这些孩子们呢到了稍许长大的能够纪念他在主面前所做的这么一件事。那么所以这一个无定的生活也有无定生活的一点难处。那么可是感谢主了，我相信这一切呢并不是说一个传道人可怜，完全不是，乃是说一个传道人像这样一些遭遇的有的神呢也借助这些遭遇呢要给他休息，更加仰望他，更加的依靠他，并且也给他休息，能够自己的苦呢能够去体恤到别人的苦。因为有时候啊，如果自己没有苦呢，你就不会去体恤别人的苦，到了自己苦的时候呢，你才能够体恤别人的苦。所以我想这一些呢我做了这些见证，提出了这些例子呢，我 并不是说讲出来的时候呢，那么给那些无定生活的人呢，叫他们警惕，给他们威胁，我乃是说这些经过都会有的。但是啊，每一个属主的仆人呢，我以为说生活的方式固定有固定的好处，无定有无定的好处，不论是固定不论是无定，他到底怎么样处决，我觉得这是一生切身最需要的一件事情，他应该是好好的问神。那么我相信呢，神呢也一定会给他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答复。而且在我兄弟内心的里面的疑问呢，固定跟无定呢，不是哪一种好哪一种坏，不是哪一种强哪一种弱，而且各有他的强，各有他的弱，各有他的好，各有他的坏。那么他呢可以在这件事情上头呢，能够好好的来去仰望神，在他生活上面给他有一个很正确美好的一个安排。上面所讲的都是一些穷苦的一些例子，但是无定生活也有富足的时候。怎么样说也有富足的时候呢？有一次啊，我从日本经过，那么就在飞机场我不能够进去，后来有一位弟兄就到飞机场来看我了，那么他就递给我一封信，他说这封信你现在不要拆开，你到了飞机上的时候呢，而后你才拆开。那我当然照着他自己的吩咐呢，我就没有拆开这封信。到了我上飞机了，上了飞机起飞了，我就把这封弟兄的信呢拆开起来看一看。那么这封信里面有几张支票，有的支票呢是作为这一个海外宣道跟门徒中心的一个用处，那么有一张支票呢是要作为我个人的用处。那么这张支票呢钱数很大，一共有40,000多的一个美金。那么你看呢，一个传道人拿到这么多钱呢，你看内心里面做什么感触呢？那么这位弟兄他为什么他送给我这么一笔这么大的一个钱呢？他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吴勇弟兄啊，你年事也越来越大了，那么将来的问题呢也应该有一个考虑，所以呢我被神感动呢，今天我给你这一张支票呢，乃是盼望来作为你将来晚年的用处。可是这张支票虽然是给我了，后来呢我一方面是感谢神，有一小部分做自己的用处，有一部分呢仍然摆在主的手上做主的用处。所以传道人不只是有穷的时候，传道人也有富的时候。所以从这一件事看呢，这个神借着穷，借着富呢来去操练我们的灵性。